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星期四，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连港口将无限期拒绝接收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消息人士称，美中贸易官员已经开始勾画贸易协定的雏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尊重并支持南太平洋国家继续支持台湾的决定。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路透社援引了解美中贸易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就两国贸易中最棘手的问题梳理原则上的承诺。路透社称之为在试图结束已历时7个月的贸易战努力中的最大进展。美中贸易官员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副部长级谈判，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相差甚远。不过，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已梳理出达成协议所需的主要组成部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谈判官员正草拟有关结构性问题的6个备忘录，包括强迫技术转让与贸易、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货币、农业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如果3月1日之前美中达不成协议，美国向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10%上调至25%。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日在阿根廷达成暂停贸易战90天的协议。美国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实行了其所称的反制措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同伊朗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与伊朗议会议长拉里贾尼会见时还表示，中国和伊朗要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习近平会见伊朗议长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亲王星期四将访问北京，预计他也将与习近平会面。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多年以来相互对立，在也门等国家分别支持相互作战的派系。路透社说，尽管中国依赖中东石油，但中国传统上在中东冲突或外交中扮演很小的作用。不过，中国近年来一直努力提升其影响，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国也是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6个大国之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原因是孟晚舟涉及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的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贸易谈判本周开始继续在华盛顿展开，现在距离截止日期越来越近，双方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以避免美国对中国产品关税的上调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葛一豪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路线修正的经济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将会达成协议，因为现在双方领导人都有政治意愿这样做。 我们来听听葛一豪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会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因为很显然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希望达成协议，所以最终他们可以命令他们的谈判代表达成协议，所以我认为政治将起主导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美方向中国提出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盗窃机密、强迫技术转让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问题进行改革。那么有些呢，中国已经有法律规定，因此重点是如何执行核查的问题。而在国企补贴的问题上，葛一豪认为中国会对违反 WTO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进行改革，比如出口补贴。但是涉及到中国发展战略的部分，葛一豪说可能会比较困难。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在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框架方面是能够建立共识的。我认为在国有企业中技术公司的补贴方面，中国要做出改革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这对我们的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所以并不是 WTO 的规定禁止的出口补贴，这些补贴是给中国公司开发国内市场的，他们认为有理由这样做，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将难以获得共识或找到解决方案。
另外，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主要是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国将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而结构性问题会被延后。他认为北京对结构性问题其实已经有了解决方案，问题是如何落实。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interesting part to me about the structural issues is China has a solution already。
有关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有趣的是中国已经有了方案，中国已经宣布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案。在五年半前的18届三中全会上，他们建议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落实的话，许多美中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就不会存在。因此问题是什么时候习近平会理解这不仅是有利于美中关系，而是对中国有好处。
This is not only good for U.S.-China relations, this is good for China.
但是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则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如果他想进行结构性改革是一定能做到的。而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也并非全部都是改革内容，其中既有市场应对资源分配起决定性作用，又有要做强做大国企。因此易明认为，今天中国的局面正是习近平要控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所造成的，他对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不表乐观。我们来听听易明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习近平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很不乐观。我认为过去6年来，很多中国的改革者一直在做这件事，他们在去年秋天的经济会议上曾大声疾呼说，我们的经济在沉沦，我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知道刘鹤也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习近平不会愿意冒放松对经济控制的风险。
虽然易明对未来美中贸易前景不表乐观，但是根据葛一豪的说法，他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即便是在中国未能就所有美国的要求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依然会达成协议。他认为最终美中双方会建立一些新的谈判框架来处理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启程来华盛顿，与美方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表推文称，上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官方媒体也对本轮美中贸易谈判流露出乐观情绪。美中双方能否在这一轮谈判中达成协议，就此给美中贸易争端画上休止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介绍。
这一轮这个谈判啊，这个刚才我是说是新一轮的最新一轮的谈判，因为注意到就是说这个第几次这个说法都不一致啊，这第 第九轮，这是美国的说法，
对，
中国说是这是第七轮，
对。
那么不管它是第几轮，最新的一轮经过了这么多轮的谈判之后，目前双方到底有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嗯，应该说无论是七轮也好还是九轮也好，确实就是说在上一轮，就是在北京的那轮谈判的时候呢，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当然这个从双方的这个发表的这个声明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客观的说，应该是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呢，就是双方都没有具体的来公布到底是在哪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就现在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补贴政策上，那中方的提出呢，就是说他答应把这个中国的中央一级的这个补贴和这个各地方的这个补贴呢，把它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那么交给美方，然后呢，中方同时要承诺呢，确保所有这今后这些补贴政策呢，都是符合这个世贸组织这规定的。那中方还有提出了一些就是说大笔的采购的这个计划。那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呢，中方甚至提出就是大规模的购买这个美国的芯片，大规模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大规模的购买这个能源产品，来在短期内，试图在短期内呢，就是我们所说短期也不是几个月，而是在几年之内呢，能够来大幅度的削减这个美中的一个贸易的赤字。那中国同时也提出来要加速这个开放中国的这个金融的领域，还有同时呢也要加强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同时也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中国要求呢，就是把这个制造业领域，也就是中国强调这个一直被美方所非常忌讳的这个2025啊，中国制造2025，它里边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产业呢，能够呢对这个外部的能够打开，进一步的开放，让允许这个美国的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这个外国企业能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呢，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从这个显比较少的披露出来的这个内容来看，这些是双方目前来看就是取得的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嗯，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双方有没有确定这一轮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议程到底是什么？
这回我们观察到，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能够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能够制定出来，或者说是甚至说是公布出来。那么实际上在上一轮的谈判的时候呢，双方就已经开始就是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在进行这个措辞啊，包括它的这个行文啊，怎么来表述进行谈判。但是呢，上次呢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能够出炉。这次的一个重头戏，其实就是说，希望在这轮谈判结束的时候呢，双方能够公布出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就是说中方把中方的这个要求和他的那个承诺呢，列出来。那美方也把美方的这个要求和他的承诺列出来。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双方在哪些这个领域还有一些分歧，特别是具体来谈到，就是说分歧点是什么，中方的要求是什么，中方的诉求是什么，那美方提出来要求是什么，那美方对中方的诉求又是什么，应该是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谅解的，详细的把这个议题核心议题都列出来，这个就是这次这个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双方还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呢，能够就是说把这个基本上把这个大的框架，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最后这个协议的一个框架能够敲定出来，以便于在争取在3月1号这个最后，或者说3月2号最后的截止期前，能够让两方呢能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框架都已经谈成型了，这样的话以便于这最后美中元首谈见面的时候能够最后一锤定音。
嗯，那么就是说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的协议，那么真正的这个美中谈判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难点到底在哪？
现在这难点其实还是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说，就像我们过去常常就总是说到的那几个议题，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难点，就是一个就是说，美方一直就是指责中国有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中方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美方的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从始至终都是否认的，中方从来不认为这个中国有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那中方的说法就是说是外国公司自愿的。根据为了换取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而自愿的愿跟这个中国的企业呢达成这个商业合作协议，这是一个双方你情我愿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中国方面呢，至少在中国的中央政府这一层级的话没有这样的要求。如果中方是一直否定，而美方又一直指责中国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都 现在没有一个共识的话，那就很难就是说下一步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方提出来呢，要求这个在这次协议，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话，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的话，要求能够实现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执行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说能够确保中方能够去按照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能够来履行这样的一些义务，就是履行中方所做出的承诺。美方的过去的说法就是说中方常常呢是提出了一些这个空头支票，那表面上看起来说答应了很多的这个做出很多承诺，说得很好听，但是呢最后在履行的时候呢没办法去实行具体的去执行这些承诺。所以美方要提出来的话要有一个这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一轮的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国的媒体呢表示非常的乐观，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是表达了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未来就是美中双方到底就是说要达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揽子的一个非常全面的或者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能够使得美中贸易关系能够稳定上那么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几率到底有多大？
我综合这个各方的报道，还有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就是说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这几率还是相当大的。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尤其是上一轮的谈判结束以后，这个积极的信号还是比较多，乐观的情绪也比较大。特别是这个那个特朗普总统，他就是在这个会见他的主要两位谈判代表，一个是财长姆努钦，还有一个就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时候，就是私下就说，如果要是双方能够就是说这个两方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能够朝着这个达成一个协议这么一个方向去走的话，他愿意把这个最后的3月1号最后截止日期给他推迟60天，让对方能够让双方能够敲定这样一个协议。那就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是很敲的，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两个有一个政治比较重要的一个政治因素，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放缓很比较这个下行趋势越来越大，另外一方美国方面的话，很快也将进入这个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这样一个季节，所以就是说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与此同时，就是也有这些分析人士就是担心呢，这样一个协议也可能不会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协议，有可能像这个就是前不久美国跟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敲定的那个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或者美加墨贸易协议那样，看起来好像很好，但实际上改动的其实有批评人士就认为改动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北方的大连港口不再接收来自澳大利亚的煤进口。大连港口集团一位高管对路透社说，除大连港外，大连海关管辖的鲅鱼圈、盘锦、丹东和北梁等其他4个港口也不再为澳大利亚煤办理清关手续，将只接收来自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的煤。分析人士说，这代表封杀了澳大利亚煤进口。大连海关下辖的5个港口去年的进口煤数量为1400万吨，其中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此前有报道说，澳大利亚进口煤在中国海关的通关时间增加了1倍，达40天，一些买家已经因此暂停从澳大利亚买煤。一些海外媒体报道，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煤进口的一系列行动，可能是与澳大利亚禁止在 5G 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有关，不过中国官方从未证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在向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的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援引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首度公开表达尊重并支持南太国家对继续支持台湾所做的决定。有外交人士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有意对南太国家重申与台湾维持邦交的价值。第19届密克罗尼西亚地区总统峰会星期三2月20日在帕劳首都科罗尔举行了2天的会议。蓬佩奥在感谢帕劳总统雷蒙格绍邀请美国出席这个峰会后表示，帕劳、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都与美国、同享对民主及开放社会的深厚承诺，这些共享价值是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基础与动力。台湾也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一个可依赖的伙伴，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南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 澳大利亚智库去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已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对南太平洋国家最大的援助国，中国在地区影响力大为增加。去年8月，新西兰一份国防报告警告说，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扩张已经威胁到其国家安全。
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话上讨论了即将于下周举行的美朝峰会，以及朝鲜无核化等议题。特朗普总统可能在5月跟6月两度前往日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下个星期即将在越南的河内举办第二次的美朝峰会，特朗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那么知道了，但与这个事情相关并且非常关切的国家就是日本。那么今天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就这个特金会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白宫发出的声明是由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所发出的。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特朗普总统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重申对于达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终并且能够核实的无核化的承诺，并且讨论了特朗普总统2月27号到28号在越南河内与朝鲜民主 式当中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理克茨的时候呢，被记者问到说关于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会谈当中还有哪些谈到的话题，他则说到呢跟安倍谈到了下个星期的越南之行，而且他认为这次的峰会将会非常的成功。他同时也认为呢去年所举办的第一次的这个新加坡的峰会也是非常成功，而且他还说呢跟金正恩可能将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这个与安倍的这个电话当中呢，他们两个也讨论了特朗普总统将前往日本的日本之行。首先呢，我们知道日本现任的明仁天皇将在4月30号卸下他的任期，那么在5月1号呢，将由现在的皇太子，也就是德仁亲王，在5月1号会登基。那么特朗普总统呢，预计可能将在5月26号访问日本，成为第一个会见新的日本天皇的美国官员。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将会在6月的时候呢，前往日本的大阪参加这次的 G20 这个G20 工业国的峰会。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会在5月以及6月两度前往日本访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共党内自由派人士李锐的追悼会定于星期3上午在北京举行，官方悼词以及李锐遗体是否覆盖党旗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李锐入党80多年，他的两头针究竟有多针？李锐在党内以感言著称，他对中共包括倡导宪政在内的多次谏言有没有超出改良的范围。李锐晚年说出毛并不改饥饿成习这类名言，他是反对党内暴君还是反对中共本身？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请来了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和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张立凡透露，当局给不出不让他参加追悼会的理由。
一开始我接到电话，就是指责了我这个接受会台，在李锐先生刚刚去世时候的那个访问。然后呢，就是第二就是提出要求，就是说，不要不准我出席这个追悼的事。 那我也就问了，我说你得说说原因啊。我跟李卫先生也是朋友，他去世了，我应该去啊。那对方也说不出理由，所以根据对方说不出理由这一点，所以我今天还是选择我必须去，因为对方没有说什么理由不让我去，那我想我就有理由去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至于说那个跟柜台讲了些什么，后来我查了一下，我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否会送花圈或者是这个出席追悼会，我说这个到了一个就是看气量和这个态度的时候，因为我提到了这个李瑞先生曾经批评过最高领导人，那么当然这个今天我也看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最高领导人送了花圈，那么我想我这个提醒也不为过啊，那么这个因为最高领导人也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嘛，所以我想这也是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花圈，到底盖没盖党旗，我有这个好奇心，我也要见证这个历史场面，所以我就去了。
李南央表示他父亲的意愿是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
是我发了声明，就是知道我的声音和支持我的朋友的声音在网络上一定是挺不住的，但是骂我的声音谴责的声音是一定能挺住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这个信息传出去了，就有更多人会知道我父亲的真实意愿，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会去参加追悼会的原因。我就想用我这个行动告诉大家我父亲的真实的想法是不进八宝山，特别是不能盖那个党旗。我可以再讲一个那个，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国内的接到一个就年轻人的电话，他说在追悼会之前他看见高瑜发出了一个推，说我的继母张玉珍拒绝参加明天的追悼会，他就有点激动，他觉得是不是我的继母站在我这一方，也向当局就是说不许给李瑞盖党旗，然后他就多方打听，多方打听以后他就看到了一段视频，结果是什么呢？是我的继母在跟就是中组部的人在争吵，就是说你们说按政府级待遇开这个追悼会，但是你们明天出席的领导人只有中组部的局级和处级的干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出席了。那么这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大家自己可以去分析。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立凡说了，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送了花圈，但是我去的朋友都没有看见，是记者啊什么的，后来是因为我得到信息非常多嘛，就是说多方证实确实送了，说是被挡在工作人员的背后，我觉得这个特别能说明问题，不是他们的雅量，就是他们当时就是跟我的继母勾兑出的这个正部级的级别，因为他们有 protocol 有规矩，正部级的呢那么就是第一把手第二把手都要送花圈，这个是你想想习近平他在哪儿都是要当老大，他送了花圈不放在最突出的地位，结果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见，要经过多方的证实才说哦是习近平的花圈是摆在那个地方，这个太说明问题了，这说明这花圈不是习近平送的，是根据共产党的规格正部级干部他们答应了张玉珍要用正部级这个待遇来就是开这个举办这个仪式，所以他不得不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又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放了。
李南央说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是从朋友和远亲处得知的，
就连我父亲去世的消息都不是我的继母我的哥哥和我父亲的秘书告诉我的，还是 也是朋友和就是比较远的亲戚告诉我的。我想我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文章，写了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特别是从2013年他们把刚才你们的那个就是播放那段视频里讲的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扣了以后，我一直在跟海关打官司，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以后一直没有开庭。那么到现在我一共有55篇跟进了，
嗯，
我的55篇的跟进里头所表达的我的主张就是宪政要开张，要依法治国，党要在法治下，这个他们大概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张立凡说，李南央是李锐精神的继承者。
中国也有一个传统，就是说死者为大。那么当然这个李锐先生他去世，他作为一个逝者，那么他本人的真实意愿应该是得到尊重的。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南央女士啊，她公布了这个李锐的这个手记，好像是应该是从他的日记中这个摘录出来的这个手记。那么从这点上来看，我相信李锐先生应该是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但是呢，也正如这个南央女士所讲，这个什么事情啊，你只要生活在中国一定会受到这个党的钳制。所以这点上我也感觉可能这个家属胳膊扭不过大腿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看像这个跟这个李锐先生同台的这些前辈中间，比如像朱厚泽，比如像余光远，这个何方，他们去世的时候，虽然他们也是中共党内的异议者啊，或者是被认为异议者，但是他们也毫无例外的就盖上党旗。因为党现在其实他已经没法占有这个逝者的心，
嗯，
但是呢他一定要占有你的遗体。为什么？他认为你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你只要没退党或者没叛党，我们就有权给你盖这个党旗。
嗯，
因为这个党旗啊代表了就是你的归属，所以你们在海外怎么炒作也没用，反正他还是我们的人，我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共的一个逻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逝者的意愿得不到尊重这一点，
嗯，
在中共党内这个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曾经亲自签名要求身后火化，其他一百多人都签了字，最后大概唯一没火化的就是这毛泽东，现在还供在那个天安门对面那广场上。
李南央表示，64之后李锐对党彻底绝望，留在党内是为了说话更有分量。
党旗我爸爸说得很清楚，党旗上镰刀斧头，所以没有知识分子的地位，特别是他是1929以后参加的，所以对于共产党早期的苏区的 AB 团的肃反的血清的屠杀他并不了解。后来他中组部下来以后，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负责组织领导的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撰写，中央11卷那个是他主持的，然后还有地方的这些组织史资料是他制定的这个宗旨去组织撰写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到 AB 团的时候，共产党早期杀了十几万自己的党员，他非常的震惊。他说有的县都杀了只剩下一个人两个人，这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共产党的党旗上不是只有自己烈士的鲜血，更多的是被自己的党所杀死的人的这个鲜血，比国民党杀的要多得多。还有呢，就是64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戊戌地，他亲眼目睹了坦克进城碾压 碾压这个市民和学生，而且因为他那个楼吧就是靠着大街，
嗯，
他是这个楼里唯一跟年轻人站了一通宵，在那喊法西斯法西斯，他们喊完法西斯，那个子弹就扫射上来了，然后他们就趴下来，然后又喊法西斯，那个子弹又扫射上来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去旁边的司令院，看到了那个堆起来的那个尸体和流淌在地上那个血浆，他对共产党是彻底绝望了。所以说，给他盖党旗，那面党旗上沾的是共产，更多的是共产党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党员的血迹。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党员，他没有退党，你就必须要给他盖上那个党旗，这个他根本是不能容忍的。他跟我说过，他为什么不退党？不是他要均沾那个利，他是说他留在党内说话更有分量。我觉得这是事实，否则他就被边缘化，就跟我说话一样，就没有分量。毛病不改，极恶成习，这是民间的话，但是由李锐的口说出来，那分量和传播的广度就完全不一样。
张立凡说，李锐早年的真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晚年的真是出于大彻大悟。
我宁可它是一种历史现象，真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就中共党内来讲，确实有这么一批老人家啊，就是他们在早年呢怀着这个救国救民或者还包括宪政民主的理想，然后呢参加，因为当时也是国难当头，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
嗯，
这批人应该就是李锐先生为代表的，就是一二九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中间出了很多就是这样的人物。那么李锐先生是中间这个最为突出的一个。而且你要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个时候去加入中共啊，你看就是当时中共在这个抗战爆发以后，他搞什么统一战线这一套东理论以后，他确实呢只修改了他们在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那种暴力革命的这个方针，他们改的稍微的人性化了一些比如说原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后来变成减租减息，然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很多场合大讲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讲要学习美国的民主，要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要这个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他们讲了很多这样的许诺。所以呢，我觉得当时有很多人去参加共产党，他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现状不满，觉得国民党腐败，觉得国民党这个对日妥协。当时不是还没有打抗战的时候，就发生了学潮嘛。
嗯。
那么这些，我觉得是可能可以解释他们原来的那头的真，但是后来这个共产党内部，他们待了一段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李锐先生他亲身的经历了这个延安整风，这一次实际上他不但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他在家庭生活也受到严重打击，那当然这个也是这个形成了李锐先生一生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悲剧。
嗯，
所以我想李锐先生真正的大彻大悟，可能还是南阳女士讲的，就是在她晚年，她做了深刻的反思以后，她实际上，她的心已经发生，心已经发生变化了，她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这套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她最后变真的一个突出的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 习近平执政7年来，中国当局对高校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管控越来越严，一些教师因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惩罚，在教师队伍中产生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控制趋紧。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或者自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和言论，受到所在学校各种形式的处理。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其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2018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副教授翟菊红错误解释中国宪法修改制度、网易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其教师资格，开除其党籍。据称，翟菊红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许传清行政记过处分。此前学生举报许传清在讲授课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对比。2017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上述这些人年龄大多是40至50岁之间的中年教师，不过也有年过六旬的老教授因言获罪。中共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1955年出生的邓湘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作出处理意见，称邓湘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湘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免职并被迫退休。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低头认错，痛改前非。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因为在网上发布错误言论，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据称，李默海在校方严厉批评下承认了错误，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说，最近几年，中共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控制，要把高校办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的高校。在约束教师行为准则等各项规定下，校方劝诫甚至是拜托老师们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警告老师们要与现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说，对于校方的规定，老师们不适应，但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为之。他说，所有的老师们都感觉不太舒服，因为学校本身是个学术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创新的地方，是人类发展前沿的领地。在这个领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创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而这些思考甚至是观点，很可能与现实生活和观点发生冲突。如果抑制这些思考和观点，将限制老师们活跃的思想，限制学校的学术自由。在中共当局压制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过程中，校方以政治进步、入党表彰以及金钱奖励为手段，招募一些学生信息员，让学生检举和揭发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中的一些言论。这种被中共惯用的发动群众、挑逗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导致一些敢言的教师轻则被警告处分，重则被解聘开除， 也激化了老师和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和信任感，弄得老师们谨小慎微，人人自危，话到嘴边留半句。相比2004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近七年里，当局的限制越来越紧。2019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青年和网络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阵地。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副教授焦国标因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京大学立即解聘或开除。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反思和沉淀，与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言论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社会稳定啊、和谐呀、全社会的一个利益。
他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等问题，有时候同社会利益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前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时不到41岁。他说，高校教师中现在有一个40岁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任何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十几年前的锐气似乎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说，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教师受罚的低劣互动关系。
我的总体上呢，我觉得简单的像过去我们一样简单的归结于这种管控太严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实际上是太单一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
有观察认为，在媒体全部由中国官方控制，媒体不能作为第四权独立的监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师为了言论自由不惜失去职务、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说明了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珍贵和价值。境况比高校教师更凄惨的是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他们为了中国的法治、言论自由被当局冠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行政院日前宣布，与中国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必须经过公投程序，并定出条件与门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星期三表示，政府将双国会审议、双公投、高标准、高门槛的民意监督，确保国家主权不会因为个人或政党一直受到伤害。他呼吁在野党及个别人士别傻了，北京并不是吃素的。星期二，陈明通明白点出，要修法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前需要公投，就是因为吴敦义抛出两岸和平协议所致。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现在即使得不到民众掌声也不至于失分，而此说立即引发民进党进行操作与阻拦。他认为，这不过是双方都在争取两岸议题的话语主导权，其实两岸和平协议根本就是个假议题。他说，
大家都在抢发言权，谁都不想在两岸失分。国民党的这边的两岸都是得分的话，就是亲善亲中，民进党的反中就是他得分的一个项目。那 所以你越亲中，这个和平协议是亲中的嘛，代表性的话，我来给你公投拦住你，或者是我甚至于那个高官要到大陆访问啊，下台以后要给你15年的这种限制，都是一个反中的一个操作的方式。一个越亲中，一个越反中，两个之间在那边做打靶，其实说实话，有没有真正的意义？你有没有现在马上要签订和平协议？这些打靶不过是在争夺两岸的发言权而已，没有实质的一个效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假议题。
事实上，2011年在任总统马英九曾经提出考虑未来10年内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此话一出，立即在台湾掀起巨大争议，被当时在野的民进党认为是定下了两岸统一时间表。在巨大反弹之下，当时陆委会随即表示，这只是要让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制度化。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两岸和平协议的背景，他解释说，2011年11月，美国智库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台之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起了变化，抛出10个条件以及人民支持、国会同意、政府需要3个前提。在美国持续压力下，马英九政府后来提出通过公投解决两岸和平协议，而当时的公投门槛要比2017年修法调降的门槛要求高出很多。针对目前民进党政府拟议修法，在有关两岸和平协议中明显提高公投门槛，陈一新教授认为，以民进党在立法院占多数来看，这个法案可能获得通过，但是因为公投门槛大为提高，真正付诸公投时则难以通过。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做法是为了让美国放心。不过他指出，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部门对台湾的支持并不一致。陈一新说，
跟美国交代啊，我既挡住你的独立公投，门槛升高的独立公投也过不了嘛，门槛升高了这个和平协议也过不了，所以说美国就可以放心了，蔡英文政府就可以继续维持他的一个联美制中的政策，那么看时机，看美国怎么支持。但是美国呢，其实支持也是口头支持比较多了，从来没有说真正的好武器 F-35 给台湾了，也没有说要把台湾列为印太战略的一环了，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讲。国会虽然通过，好像要照顾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印太的国家，但是国会的态度是在一种立场，行政门又是另外一种立场，所以还谈不上是行政门的公开的支持台湾成为印太战略的一环呢。
日前，台湾一个独派团体“席勒岛联盟”向立法院呼吁支持独立公投，但立即遭到美方反对。陈一新教授说，美国已经启动预防性外交，透过前政府官员、学者、智库等公开反对独立公投，但美国似乎不太有理由提出反对任何有关和平的协议。然而，美国对国民党提出警告，认为和平协议是中国共产党的惯技，例如1949年就利用和平协议，因为要把蒋介石当作战犯交出，该协议被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谈判终告失败。还有1951年西藏和平方案也被中国撕毁。2011年，美国必定用迂回方式或私下警告反对马英九提出和平协议，但美国没有公开给予马政府压力。陈一新认为，美国希望的就是台海维持现状。他说，
美国既不希望台湾搞独立，也不希望台湾搞统一，因为和平协议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慢慢去谈统一了，在美国看来就会中了习近平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个方向去走。蔡英文也用维持现状一直来糊弄美国，其实他一直在内部做了很多变化，去中国化啦，去蒋介石化等等，独立可能带到战争边，和平协议也可能呢，让美国担心台湾会跟大陆走向统一，都不符合美国利益。
2017年修法把公投门槛大为降低之后，公投提案暴增。去年11月举行九合一大选中，附带了最终敲定的10项公投议题，有7项获得通过，其中包括要求政府发展核电，不能废核。但是多数公投通过的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政府落实。甚至遭到民进党政府反对，以至于被讥讽为白白浪费民脂民膏。据估计，那次公投开支高达15亿台币。星期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公开表示反对台湾重启核能发电， 他的表态再次与去年公投结果相抵触。公投通过后被落实的情况来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认为，两岸和平协议就算在台湾通过了公投，不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很可能被搁置一旁。他说，
台湾在政治里面都涉及到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把统独当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所有的公共议题都要浮于你意识形态这个领域的东西，所以要改变这些东西，公投都是假的啊，赢得政权才是真的。
陈一清教授也说，对民进党政府而言，利用高门槛挡住两岸和平协议，加上反对独立公投，或可因此获得美国一些回报，对国民党而言，也只是把两岸和平协议当口号使用。国民党当然知道与中共谈和平协议犹如与虎谋皮，但是当作一个选举议题是可以抛出来的，不仅可以测试民进党的反应，也可以测试美国的反应。陈一新教授说，有时候制造有争议的议题反而可以制造谈判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伤害台湾的政治协议。下面请听报道。
2月20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接见欧洲议会友台小组访问团后，发表回廊谈话，对媒体表示，欧洲议员也关心最近由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协议，他也就此给出了回应。
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在强推一国两制的框架的情况下，没有所谓的对等的谈判，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么，台湾人民会很谨慎的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也告诉他们，我相信台湾的社会是不会接受任何会消灭或者伤害国家主权，或者是消灭台湾的民主的任何的政治的协议。
蔡英文表示，台湾人民会谨慎面对这件事。他也指出，台湾长久以来都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而中国的军事企图心以及不放弃对台动武才是对这一区域状态的威胁。日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如果国民党重返执政，愿在对等有尊严的前提下，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对岸洽签两岸和平协议，引发了不少争论。民进党方面称，这样的政治协议实际上就是投降协议。不过，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蔡英文讲到的与和平协议是两回事。
那我觉得他讲的其实跟和平协议是两回事情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和平协议它只是营造两岸之间的这个和平啊，可能稳定两岸的现状关系啊，或者是规范两岸未来的和平互动关系啊。其实不一定会涉及到，就是说改变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现状啊，因为这个跟统一协议不一样。
本周早些时候，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采访时证实，他将投入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的角逐，寻求连任。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吉认为，回顾2018年的选举到今年元旦之前，蔡英文因为选举责任的关系承担很大的压力，也曾有声音联名要求他不要竞选连任。不过，蔡英文在近一个多月来的表现让民进党内很难再有其他候选人来挑战他。由高雄世新大学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低于台北市市长柯文哲、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以及已经宣布要参选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等人。对此，蔡英文表示，民调是死的，人心是活的，表达了他的决心和信心。台湾各党派已经为2020总统选举开展准备工作。目前看来，民进党出现挑战蔡英文的其他候选人人选的可能性不大，国民党还要进行党内的初选才会更加明朗。而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也因非常高的声势而备受瞩目，观察人士认为很有可能他也会参选。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日发表社论，表示蔡英文当下的态度与上一次胜选前后相比判若两人，称他为一个台湾激进势力领头的斗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